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粤韵畅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飞。上个礼拜同大家做了一期教育专栏，今晚我会同大家继续历史专栏。今晚会同大家讲的是天士岛移民站。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应该知道，喺好多唔同篇史记入边咧，我都有同大家提过天士岛呢个名，亦都有简单咁样介绍过佢嘅用途同埋少少细节。今晚同大家讲嘅就系重点讲述天士岛嘅前世今生。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殷欣妍，编辑系方强，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提供。我哋知道天士岛系喺美国嘅西岸加州三藩市，咁原来喺东岸嘅纽约咧有个叫做爱丽丝岛，佢入边亦都有个移民站。咁呢个爱丽丝岛移民站主要系接受欧洲过嚟嘅移民，喺嗰个年代80%嘅申请人都经过几个钟嘅移民体检同埋检查，先至可以进入纽约或者系新泽西州。咁同纽约爱丽丝岛移民站呼应嘅系西岸三藩市嘅天士岛移民站。天士岛移民站主要系接受嚟自于亚洲嘅移民，喺嗰个年代有成接近60%嘅移民喺呢度被拘留长达3日。咁啱先我哋讲到纽约嘅爱丽丝岛移民站，嗰啲移民呢系需要几个钟嘅移民检查同埋体检，而西岸嘅天士岛移民站呢却系需要3日嘅时间。呢个3日只系喺文章嘅呢个地方出现，后面我哋仲会好多好多嘅事例讲明当年移民喺天士岛所受到嘅折磨。喺三藩市天士岛呢个移民站，华人嘅移民占咗被拘留人口嘅70%，而佢哋平均关押嘅时间呢系2-3个礼拜。前面讲啦，喺三藩市入境嘅移民呢喺呢度被拘留长达三日，用咗长达呢个词嚟表示呢3日嘅时长。咁但系华人喺呢度被关押嘅时间喺2-3个礼拜。呢啲移民受到特别嘅审查，有啲好彩嘅几日真是非常之少数，甚至是几个礼拜，这个是很正常的审查时间，甚至是几年。当时 来自于亚洲的船只来到三藩市的时候，大多数的欧洲人和头等舱的乘客可以自由落船，而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的移民呢，或者是来自于俄罗斯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移民就被运到天使岛，并且被拘留在那里接受询问和体检。在这个移民站的医院里面，大多数的移民都要除晒衫裤，并且排队轮住来接受身体的检查和一些疾病的筛查。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种的检查和疾病筛查呢，是特别针对我们这个华裔的。这种这样的待遇呢，是一种屈辱来的。针对华人的一种种族主义的行为，伴随着排华法案合法地存在了30年。那这个天使岛移民站是怎样来的呢？原来美国国会在1905年批准在天使岛修建移民站。咁呢个移民站喺1908年完工，去到1910年呢就正式启用啦。1940年嘅时候，呢度发生咗一场大火。呢场大火发生喺天使岛拘留站嘅行政大楼。咁之后呢，有关移民事务的处理就被迫搬到三藩市进行。从1910年正式启用到1940年搬去三藩市，这30年里面大概有50万的移民在这里被羁押审查。我们知道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关闭了华人合法移民的大门，从此之后不少的华人被迫开创了非法移民的历史先河。这些华人通过墨西哥或者加拿大的边界，在没有设防的海岸那里登陆，他们可以忍受任何的磨难，他们匿埋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运输箱里面，他们不知再给几多少钱去贿赂官员以及中介的人士，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一关又一关这样闯过来。他们是没有身份，过住不见得人的生活，所有这些种种都是为了踏上美国这片土地。排华法案的实施令到我们华人来自性极而衰的中华帝国的一群人成为第一批兼且是数量庞大的非法移民群。为了阻止这些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就是在南边墨西哥的边境加强了警戒，而在北边加拿大他们就实施边境外交。这样一来，在美国的南北 筑起了两座高高的围墙，有效地阻止了华人的非法偷渡。事实上，自从排华法案签署之后，非法移民已经不再是个传说了。东起大西洋海湾，西边是太平洋港口，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墨西哥。这四边的非法移民渠道堪称盛极一时。当然，当时在美国这方面，很多移民的官员，他们冒着违法的危险收受贿赂，这些官员获得的丰厚的利润回报，令到非法移民屡禁不止。在我们找到的历史资料里面，有一个移民叫做陈可，陈可这个名字只是音译。他当时在波士顿入关的时候没有贿赂翻译人员，于是翻译人员就跟移民官说他的证件是伪造的，结果陈可就被遣送翻返中国。翻返中国之后，陈可是很不甘心，他收尾筹到了$6,500，用来打通在他偷渡过程中需要遇到的各方各面的人士。跟着他又偷渡回来美国了，他今次回来美国呢就成功入境，只不过这$6,500是他在中国周围借回来的。这$6,500他收尾足足做嘢做了20年才还得清。其实在那阵时呢，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有非法入境者，但是欧洲人是美国他们比较欢迎的人种，而亚洲人是当时被美国的社会排斥的人种，所以华人偷渡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那当时美国政府是怎样对付南北两个边境来自不同地区的偷渡客的呢？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当年的这一段历史。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翻返嚟我哋第二节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晚同大家讲述嘅呢一篇史记，作者是殷欣演，編輯是方強，由美華聯盟下面的美華史記寫作總共稿。上一節我們講到，當時的非法移民分別來自於南北兩個邊境，北邊有加拿大，南邊有墨西哥。咁美國係點樣對付呢兩個方向嘅入境嘅非法移民呢？當時美國係聯合咗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嚟共同對付非法移民嘅，但係南北兩個邊境嘅情況係有所不同。北邊的加拿大和美國有著共同的反移民理念，所以美國的策略是和加拿大展開邊境外交，而南邊的墨西哥呢，卻是沒有穩定的配合，所以美國在墨西哥邊境要加大巡邏和遣返偷渡客。咁我哋講下喺加拿大呢邊過嚟嘅偷渡客，通常咧有兩大類，有一類人咧係已經嚟咗美國嘅華人，佢哋跨境去加拿大做嘢。咁排華法案頒布之後，呢啲人咧好難再翻嚟美國。这个是一类，另外一类人是从中国直接去加拿大，但是他们终极的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其实就是一个备选的计划。我们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非常之阔，你说要防范呢，真的很难。所以加拿大的华人呢是很容易跨境来到美国。当时一位美国记者他估计99%的华人去到加拿大，他们的目的地呢就是为了偷渡美国边境。好早期嘅時候，加拿大係俾華人交一個叫做登陸費而合法入境加拿大嘅。嗱，例如喺1900年，一個人頭費係100元，啊，依個係美金。咁到咗1903年，即係3年之後。咁呢個人頭費咧就漲到500美金。當時一位俄勒岡雜誌嘅編輯曾經對呢種現象咧係抱怨過噶。佢話加拿大就攞到啲錢啦，但係美國咧只係得翻啲中國佬。中國佬呢個稱呼咧，是對華人一個歧視的稱呼。事實上，加拿大政府確實是在這件事情上面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財富。這個所謂人頭稅是一個不少的經濟來源，因此最開始的時候，加拿大政府就不是那麼願意積極地配合美國政府。 受美，在美国政府不断的施压之下，以及他们要说我要关闭这个边境线，这个是恐吓啦。在1903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运输公司才达成了一个协议。协议说所有的华人访客要经过检查，看看是否符合进入美国的条件，之后再将这些符合条件的人送到指定的美国边防站再检查。即是说当时这些要进入美国的华人最少要经过两次的检查。经过两次的检查，美国认为符合标准了，就会将一纸入美通行证发给你。没通过检查那些华人呢，就会即刻送回加拿大。其实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都意识到加拿大接受的华人会被美国带来潜在的非法移民压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被遣返回去加拿大的华人，他们一路都会在这里抠住机会再次入境美国的。所以在1908年，美国政府进一步给加拿大施压，希望达成一个类似于美国的排华法案。经过了四年的角力，1912年加拿大终于同意拒绝已经被美国禁止入境的华人。在1923年，在美国政府以及民间的反华情绪双重压力之下，加拿大亦效仿美国的法律，终止了华人的人头税，并且开始实施加拿大的排华法案。这边就是北边加拿大的边境堵截华人入境美国的情况。在墨西哥那边又点呢？跟加拿大相比，墨西哥这边的边境情况就非常之不同了。因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划分非常之模糊，如果你稍微靠近边境，经常都不知道你是站在墨西哥这边还是站在美国的领地上面。当然这种情况是八九十年前的事了。在墨西哥，因为有大量的华人进入，华人的进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且提供产品和服务。所以墨西哥当时的总统迪亚兹认为，如果好像美国这样控制中国移民，墨西哥就会流失大量有价值的劳力。所以墨西哥是愿意接受中国的劳工的。墨西哥的官员不单止不配合美国的要求，而且是毫不隐藏地予以抗拒。有些墨西哥人或者团伙，他们甚至帮助华人偷渡边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赚了不少钱。据说曾经有一个墨西哥人好得戚地说， 我带了7个黄种的男仔过境，赚了225元。后尾根据估计，80%的华人来到墨西哥之后都是偷渡到了美国。有些华人甚至化妆成为印第安人或者是墨西哥人的样子，蒙混过关来到了美国。虽然有墨西哥人帮华人偷渡，但是亦有墨西哥人帮美国移民局拉这些偷渡客。点解会咁呢？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是原想那些为墨西哥美国边境两边提供情报，或者是帮助美国拉到这些非法移民的人。兼且美国政府在边境的两边都布置了很多卧底，这些卧底周围游荡，他们想方设法结识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这些眼线这些卧底就偷偷地拍了这些华人的相，然后送给美国的边防人员。做得卧底的人呢，都懂得察言观色。通常这些卧底呢，他们是有能力去识别哪些是有移民倾向的华人。在边境的警察，他们在步行线、汽车以及火车路线等等所有可能的通道上面加强了巡逻和防范。到了1909年，一个全面系统性的防范网建立起来了。在那时候，偷渡客如果被捉了呢，就要面临被遣返回去中国的命运。在同一时间，墨西哥的境内已经滋生了反华情绪，以及出现一些排华的事件。当时美国移民局他们做了个数字统计，显示边境的警察和巡捕人员是非常成功地防止了非法移民在墨西哥偷渡入境的。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在1898年被遣返的华人占入境的4%，到了190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61%。所以在1911年，美国的边防官员曾经很自豪地宣称，所有的偷渡者没有一个流亡。就是这样，美国通过开展和加拿大的边境外交，以及加强美国墨西哥边境的监管，有效地建起了南北两边防止非法移民的高墙，大大减少了非法移民的问题。广告时间又到了，我们阵间回来继续第三节的粤韵畅谈。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呢度系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继续我哋今晚第三节嘅时间，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殷欣然，编辑系方强。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讲返我哋今晚要讲嘅主题，就係喺三藩市天使岛嘅移民站。接住上一节嘅话题，我哋讲返合法移民嘅大门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当年的排华法案，它是限制华工入境，但是没有限制官员、商人和留学生的身份进入美国的。这样一来，很多华人就开始动脑，改变策略，以商人的身份或者直接以公民的身份入境。由于公民的子子孙孙都想留低落嚟，甚至有人他本身可以以商人的身份移民的，他亦都愿意造假成为美国公民。这样一来，移民美国就成了一出智力游戏。为什么呢？你听我慢慢讲下去。当年已经在美国的华人男性，个个都声称他们在美国出世。那你说在美国出世了，人家就问你拿出世纸咯。但是他们说，我哋出世系喺屋企接生嘅，冇去到医院。咁当年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噶。咁所以咧，这个说法都被认可。仲有好多华人，佢哋话喺1906年，因为三藩市地震引发嘅大火，烧咗移民局，顺便将他们的出生证都烧晒。另外还有一部分他们想入嚟美国的华人男子，他们表示说他的爸爸是美国籍的，回中国探亲的时候呢，他妈妈就生落了他。咁呢啲情况呢都可以係名正言顺咁成为美国嘅公民。咁当呢啲人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佢哋又可以再作几个契子仔名额。喺文字上呢叫做子儿子。咁通常喺四邑啲老华侨嘅社区入面，他们都叫做契子仔。那这些文件通常 都是留回自己家用，但是有些人呢就将它卖给朋友、隔离邻舍，甚至是些陌生的人。那既然有买卖，那就有中间的客商来赚钱了。那这些中间商呢，讲句不好听叫做人贩子，好听一点就叫做中介。在当时美国地区有个助理律师，他在1901年的一次排华会议中有一段发言，这段发言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华人当时移民造假的问题。不如大家听一下这位助理律师他搜集到的数据，我们听一下看看合不合理。他说几乎在每日朝早都有一位律师代理来到我们这边，声称一位20岁左右的男子，华人男子，在美国出世，同埋仲有是华人的证人呢，都是出庭作证，都是说早在20或25年前就认识得这位申请人的父母，并且证明这个小路仔呢是在3楼第几号房出世的，地址呢就是什么街几多号。那古仔呢都会说男仔2岁的时候呢就被他妈妈带回去中国接受教育，现在爸爸妈妈都过了身了，在美国这边的亲戚呢需要他来继承他们的生意。咁跟住呢又有啲阿叔啊或者表哥啊都嚟到会场喺度发誓证明呢件事係真嘅。咁呢种咁嘅版本嘅故事呢日日都有发生，故事都係大同小异。呢啲故事太常见啦，佢哋证据确凿，计划都好周密。如果按照当时来到申请移民身份的人数来统计呢，那当时每一位25年前的中国女性至少生过500个小孩子。这些证据令到移民局就开始对华人的入境提高了门槛。咁开始的时候啊，华人这种华人式的狡猾呢，确实是令到移民局的官员冇晒苦。在华人入面，我们的观念是人情世故大于法律。按照华人的思维方式，这样做没什么不道德。人权是天赋的，既然上帝没有说华人不可以来美国，那帮助这些无辜的华人呢也都是善举了。这同族乡亲乡里之间互相的提携是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是这样法律的漏洞呢令到同一族亲的人口慢慢这样发展壮大。前面我们讲到在1906年的三藩市大地震之后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的公共出生证，那没有了这些证件要证明公民身份完全是以口讲为凭。那跟着之后那几年呢，三藩市涌现了大量的契子仔， 呢种咁嘅喺纸上边系亲属嘅咁嘅关系咧，令到移民局非常之头痛。咁跟住落嚟，移民局开始想办法去堵呢个漏洞啦。为咗甄别真伪，真正实施排华法，美国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审讯流程，以确保口述实录的真实性。初初的时候，三藩市新入境的华人，他们被关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码头旁边一个没有窗口的两层楼入面，入面没有窗口，食住屙全部都在入面。所以这间楼呢，除了污水横流，还有是气味非常之难闻。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一个既可以防止逃走又同外界隔绝的移民站，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而地点呢，就是天使岛啊，因为那里是一个岛，你插翼都难飞，所以呢天使岛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大家是不是觉得天使岛这个名字很好听啊？这个岛之所以有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它其实是因为在1775年西班牙的一艘军舰在阿阿拉军官的指挥之下，第一次进入旧金山湾。这个阿阿拉军舰停靠在这个岛呢，跟住就同佢起咗一个比较现代嘅名字，叫做 Angelus。 咁 Angelus 佢嘅中文就係天使，天使岛嘅名字就係咁样产生咗啦。天使岛曾经係一个军事要塞，收尾又变成咗公共卫生服务检疫站以及后来的移民局。在天使岛的东北角的移民站，总共拘留并且是检查了来自84个不同国家的移民，其中大约有175,000是来自中国。咁呢个岛呢，正系处于海湾，俗称中国湾嗰度。咁系因为主要系用于控制华人进入美国噶。呢个岛嘅海关对移民嘅检查当中，有一项系常规卫生身体健康检查。欧洲的白人进入美国，以及美国公民返回美国的时候，他们被要求接受检查的人是很少，是抽检的。就算他们接受检查，医生都是严格遵守卫生规范。而当华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亚洲的移民他们接受检查的时候呢，面对的是苛刻和粗暴的对待。中国移民除了要做标准检查之外，还要抽取他们的大便样本去做肠道寄生虫检查。一旦查出有病，这些华人就要送上岛上面的医院，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体检和移民的听证会。 广告时间又到，我哋阵间翻翻嚟继续第四节嘅史记。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讲述今晚最后一节关于三藩市天使岛的往事。作者是欣欣然，编辑是方强。刚才讲到，为了杜绝华人使用假身份进入美国，于是建立了移民检查站。每一位入境美国的华人都需要身体检查和一个听证会。咁呢个听证呢，其实就係好似审讯咁啦。审讯嘅过程有可能係平均2到3个礼拜左右，但係要根据每个人嘅情况，有可能审讯嘅时间可以长达几个月。每个移民由2名移民检查官同埋1名翻译员进行单独嘅审问。移民官问嘅问题有时成100个咁多，即系100个咁多，包括你移民家庭同埋嗰条村嘅细节，以及佢哋嘅祖先啲情况，譬如你阿嫲、阿爷。或者是太公、太婆等等这些亲戚的情况。这些问题譬如会问你住间屋的门口是向什么方向的，你阿嬷今年几大岁数呢，而这些移民在美国的证人，即是在文件上面他们在美国这方面的家庭成员，同样都会被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那这两个人的答案，就是两方面的答案摆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少少偏差，都会导致审讯的时间延长，甚至你这个案件受到怀疑。这个要入境美国的申请人可能面临被驱逐的风险。然而结果是怎样呢？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预见，即是人估到你会问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当时过了关的人出来将这些问题整理出来，咁1个、2个、3个 case 全部整理出嚟之后呢，就变咗係一份标准嘅移民局问题啦。咁所以好多呢啲申请人喺佢哋入境美国之前已经背熟晒呢啲细节。喺天使岛上面嘅拘留所就好似监狱咁，这个拘留所的房门，我哋姑且叫佢做刑房。刑房的门呢，一日到黑都系锁住晒嘅。 窗口外面同埋啲庭院外面有晒围墙，围墙上系嵌住铁丝网，有荷枪实弹嘅警卫喺度站岗监视。被关押喺入面嘅人员，每日只系有几个钟可以喺有围栏嘅室外呼吸下新鲜空气。呢啲人喺拘留所有啲度过咗几个礼拜，有啲长达几个月。喺呢啲不见天日嘅日子入面，佢哋只好喺刑房嘅墙壁上面作诗，因为冇笔，所以呢啲诗都系被刻喺上面噶。呢啲诗系佢哋用嚟抒发感情嘅渠道。收尾大概系三几个月之后，负责拘留所监视嘅呢啲总监觉得呢啲涂鸦非常之不雅，就试图用油漆去冚住呢啲诗。结果咧，华人又喺墙上边刻上咗新嘅诗。新嘅诗刻上之后，又俾人用油冚咗，跟住又再刻，又再冚。所以喺呢啲墙上边留低嘅诗，一手冚住另外一手。其中一啲诗句系咁噶：临到美洲，递入木楼，成为囚犯，来此一秋，美人不准，批拨回头，消息报告，回国惊忧，国若华人，叹不自由。仲有一首诗系：困囚木屋常愁满，忆别家乡越几远，家人已亡音书切，凭谁传语报平安。呢啲略显笨拙冇乜韵律嘅诗歌，虽然被岁月侵蚀，但系永不淹没咁表达咗被拘留者嘅无限哀怨、彷徨、迷茫以及愤慨。呢啲诗歌曾经被一位比较出名嘅华裔历史学家麦礼谦、杨碧芳、林小琴佢哋整理喺1980年翻译成为中英文对照嘅诗集出版咗。杨月芳教授喺一次访谈当中，佢话：我嘅爸爸喺1921年嚟到美国，喺天使岛被拘留咗2个月，但系收尾佢从来都冇同我提及呢段经历。我谂大部分系因为佢系以契子仔嘅身份获准入境嘅，而嗰段记忆对于佢嚟讲，并唔系一件愉快嘅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话如果你突然间发现你嘅姓唔系你真正嘅姓，你有咩感受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嚟到美国嘅好多 美国华裔家庭都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个是因为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合法入境，数以万计的华人非法使用伪造文件进入美国的现象。一个不公正的排华法案伴随发生在华人当中相应的对策甚至是罪恶，令到我们几代的华人生活在恐惧、自卑、耻辱和焦虑之中。今日契子仔的后代正在这里揭开真相，在这里还前辈一个清白，并且让我们这些后代不必带着一份耻辱生活下去。我们讲回这个天使岛，在二战期间，天使岛被美国的军部征用了，当作日本和德国的战俘关押中转站。在1963年，美军又将天使岛卖给了加利福尼亚州，用来建造公园，变成一个露营的地方。于是当年的移民站的烂的建筑就开始被拆除。在1970年，加州州立公园的护林员亚历山大·韦斯，他偶然入去这些营房，发现每个房间的几乎每一平方英寸的墙上面都刻住一些东西。他当时就想，虽然他不懂得这些文字，但是凭直觉他觉得这里入面一定有故事。韦斯将这个发现讲了给在三藩市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 George Araki。 George Araki 教授就找了一位做摄影的朋友麦高桥，麦高桥将这些房间上面刻住的东西，这些文字全部影晒落嚟，呢件事先至令到我哋大家知道，诗歌嘅发现即刻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当年有一位后生嘅记者克里斯托弗州，佢召集咗亚裔美国人社区嘅领导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历史学家，开始了拯救营房和移民站的努力。我们今天还看到当年的营房和移民站，是应该感谢当年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可以参观这个保存完整的天使岛移民站，追随早期移民的脚步，行走在天使岛的每一方土地，并且看看华人移民在营地墙壁上面留下的诗歌。这些诗歌成为一个永久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反对所有针对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和偏见。各位听众，今期的节目和大家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